亏欠，因为前几次偏偏都是很不巧，正好一轮到咱们蒙恩师班在敬拜的时候，我就在凯瑞上讲到，所以好连着好几次没有能够听到，没有能够和蒙恩小组长辈们一起来敬拜今天非常的感恩。那么今天的信息呢，我们继续这样一个小小的系列就是圣经当中一个不可的系列我们这次仍然是看出埃及记23章。23章的1到3节开头的3节，刚才我们已经一同有读了这3节的经文，题目就叫做不可随众行恶不可随众行恶。那这3节呢，是圣经里面非常独特的一段。我们都知道，在圣经当中有许多的经文教导我们不可作恶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奸淫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婪，还有许许多多除了10诫之外但是这一段的经文它强调在哪里呢？强调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不可随众人行作恶事它反复几次的来强调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回头来看这段经文大家注意看，不可随火，不散谣言，这是我们中文和合本圣经的特别的翻译。在英文原文圣经当中呢，虽然这个地方这个随火呢，并不是能够很强的看出来，但是我自己个人认为和合本这样翻译是有道理的，因为它跟下面的这个不可与恶人联手，枉作见证，这是一句话是有关联的所以和合本在这里翻译所以你看，不可随火，不可与恶人联手，在原文当中就是一个很形象的，就是你跟他是 join hand 你不能够跟他把你的手跟他放的手放在一起来怎么样呢？枉作见证。然后下面继续不可随众行恶 ，follow the crowd 这个大众大伙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你看，反复强调，大家注意到，在圣经当中，我们常常说，如果要是有短短的一段经文一个词或者一个概念多次出现，不断重复出现，那圣经在这里就是在做什么？在强调，对不对？就是在强调。你看这里就是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取往正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那这3节，因此它非常的特别，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里告诉我们不单是不要做恶事，而且是不要随众人一同来做恶事。那圣经里面用一个比喻，旧约也有，到新约当中也有，把神的子民常常比喻做神的什么？用一种动物来比喻，考考大家。羊这我们都知道，对吧？旧约当中那就讲以色列民是神的羊诗篇23篇最有名，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卫的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因为大卫他是牧羊人，他现在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就把自己比喻做羊在旧约当中就常常的这样来说，到了新约那更是这样子，对吧？我们就是主的羊主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那么但羊用羊呢来比喻我们人是非常的恰当恰到好处，而且带着一种的温馨。主是牧者，我们是他的小羊，在他的怀抱当中得到主的喂养。那可能有的弟兄姊妹也知道前不久我都忘记是在哪一个查经还是哪一个分享当中他就谈到说用这个羊比喻人很恰当很恰当。其实这个羊跟我们这些罪人，大家注意罪人来比呢，我们你来看一看我们也像羊一样。羊有一个什么特征呢？羊比较笨，你有没有注意到羊是不聪明的你看，如果家里养那个狗狗狗非常聪明。最近有一个家庭，他们回国，然后他们家里有一只的羊，那个狗不是羊，有只狗在我们家帮忙看。哦，他那只狗好厉害，那只狗叫边牧，你知道吧？边境牧羊犬，就是最聪明的狗 ，Border Collie。然后那个就因为我看这个狗也挺可爱的，你到网上能够看到两只边境牧羊犬，就是有黑毛白毛的那种狗 他能够去牧养几百只的羊。澳大利亚那个广阔的那个农场上面，那个鞭炮一跑，这个羊呜就跟着就走了，让他往这边跑就往那边跑，让羊群往那边去就去，哇、哦，好厉害！我们都知道狗非常聪明啊，羊呢不聪明，那、啊、羊不聪明，羊还要怎么样呢？啊，它愚笨，缺乏一个分辨的能力啊，有时候天敌在哪里都不知道啊，所以常常走错路。如果要是看这有草吃哈，就跟这个草草走走走，一直都走到狼窝的门口，他都不知道啊。这是羊常常会有的问题啊，就把自己都送到这个虎口狼口了，他都不知道。羊还有呢，羊胆子很小，是不是 啊？有事情他就躲了啊。如果要是有天敌来，比如抓这个那么一只羊啊，这羊都躲到旁边去了，你把抓他吧，不要抓我，就这样子啊。他也没有能力啊，你也不要去怪羊，因为羊也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抵抗天敌。那我们就是这样一种柔弱的小羊啊，很笨啊，很没有这种分辨的能力，常常偏行己路，如羊走迷，圣经讲的。而我们的主是我们灵魂的搭牧者。那么还有刚才我说为什么两只鞭牧能够牧养几百只的这个羊呢？因为这个羊很容易去盲从跟从，跟对了就好啊，跟着那个领头的羊，所以这个边牧它其实就是怎么样呢？啊，就是让你走这个方向，只要看那个领头羊这个方向是对的，你就可以啊。如果不对的话，它一轰啊，这往那边走，这都跟着走了啊，很厉害的。所以社会学上有一个词叫羊群效应，大家听过吧？啊，以前我是学经济学的啊，社会学很多方面都应用到这样一个羊群效应。羊群效应实际上说白了就是一种常常怎么样呢？跟从，甚至有的时候是盲从的这样一种的啊效应啊。所以这里给大家看一个图画啊，这就是一群的羊，你看到吗？前面有个带头羊啊，然后呢后面这个羊就都走的走对那就好了，如果走的不对呢那就惨了来到悬崖上一个跳下，不就都跳下去了，这就叫羊群效应啊。这羊群效应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这样一种的从众心理啊，比喻人们在做决策的时候啊，会不自觉的倾向于跟随，大家注意来了，跟随大众的行为或意见，随火随众，大家看到吗？我们刚才看的出埃及记23章这里反复强调的啊，所以就像羊群一样，哎，领头羊往哪里走呢？其他羊跟着走，即使前方可能有危险啊，或者更好的选择。所以这种效应，羊群效应，在经济啊、投资、社会行为等等很多领域都非常的常见啊，很容易导致盲目跟风，错失更好的机会，甚至把自己陷入到一种困境当中啊。这是社会学、经济学上啊，我们可能很多人都听过或者了解到的啊。那以前呢啊，我们在学其他的时候，学经济学的时候也都了解到一些啊。现在我们不说这些啊，什么这个高大上的这个学科那个学科了，我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好了啊，这个呢就更形象啊。小时候我就看过这个故事啊，给大家看一个图片哈、啊，然后问问大家，天空当中有什么新奇的东西？一群人，大家看到没有？都在举目望天空，还有最前面一个人还假模假式，还拿手在那指，天上有什么呢？大家知道这个故事吗？啊，有的时候可能真的因为天上是有东西，大家就一起看啊。哎，我听到有人小声在说了，因为本来只有一个人在那儿仰着头望天空，然后又来一个人，哦，他在看，我也看，然后你看我也看，大家都一起都看，一大群人。那既然也有人看，那我们就从众嘛，看看到底有什么。然后第一个人过一会儿他就走了。为什么走呢？因为他的鼻血已经停了，已经不流了，因为第一个人在流鼻血，所以就只能够这样子。大家听过这个笑话吗？这个故事，我们人有的时候常常是这样，很盲目的，你都不知道大概为什么这样去做，因为都做，所以我也就跟着做啊。而且可能甚至有的时候这样的事情会延续几十年、几百年，一直都在这里去做啊。有的时候这种随从众人，随众随火，可能是中性的啊，大家注意啊，无所谓好坏。比如呢，在这个社会当中， 流行一时的很多的风潮。在多年以前，具体来说呢，应该大概是1983-1984年的时候，我们中间可能有的年轻同学还没有出生哈，年轻地方还没有出生。那个时候，如果你是来自，我想大概东南亚一带，可能大家都注意到那种现象。当时在中国大陆，那个夏天是更加的特别和突出。就什么呢？有句话叫街上流行黄裙子，大家听说过吗？后来好像还写了一个小说还是什么，红裙子，那个时候是黄裙子。啊，我记得我的姐姐几个，每个人都是穿一条黄色的连衣裙，看着也挺漂亮的。然后走在大街上，年轻女子全都是穿黄颜色裙子。有人记得那一年的那个景象吗？不记得了。啊，都不记得了。梅郎姐记得。为什么呢？当时就是因为大家都在穿黄裙子。我记得我去我干姐家，然后她说因为这个漂亮啊，大家都在穿。后来有人说明白了，为什么？因为那时候中国这个新闻联播，改革开放嘛，这个也报这个国际的时事啊，电视机大家有了看电视新闻的时候，那时候播在菲律宾，东南亚有一个国家叫菲律宾，他们有一位的政治家叫阿基诺，阿基诺当时被暗杀了。他暗杀了以后呢，结果就反而掀起了一场反对这个当时的总统叫马克思，不是马克思，叫马克思，大家知道吧？马克思总统在菲律宾，实际上当时菲律宾的华人对马克思的印象还是比较好的，因为他比较相对来说对华人有一些的好的政策，这些我们就不详细说了。那么在所有这些的抗议这个马克思的运动当中呢，就大家都穿着黄的衣服，举着黄颜色的旗帜。就因为阿基诺他的 favorite color 是 yellow 啊，是 yellow， 所以电视上一看就全都是穿着黄颜色衣服。然后呢，这样子就当时在这个国内就形成一阵的风潮，大家都穿黄颜色衣服。后来果然阿基诺的太太叫克拉松阿基诺，她不就当了菲律宾的这个女总统啊？这就是后话了。等到再过了一年，你就发现大街上没人再穿黄裙子了，就过去了。这阵风潮，很多时候不常常是很流行这个或者那个啊。我记得有一年我回东北，在东北老家，所有的男士两件的标配，戴一个什么呢？戴一个这个草帽啊，这草帽是塑料做的啊，戴着挺凉快的，每个戴一个。还有呢，腰上系一个挎一个腰包，这腰包好像流行了好多年，这是成为流行的一个标志。这些东西好像都无所厚非啊，就是一个中性的，流行一阵就过去了。大家知道前两年有一阵唱一首歌叫 Gangnam Style， 是不是啊？就像是骑马一样的那个各处都唱啊啊！那时候我们的孩子们他们都很疯狂，都跟着这个唱那个韩国的一个歌星据说这个歌星赚了好多的钱，是不是？我也不知道现在没人唱了。疫情刚起来的时候，起来之前又有一阵又很有意思，社交媒体上面。又流行唱一首歌，这首歌不管是哪国的人啊，白人黑人都在唱，中文歌里的一句，小时候就唱了，怎么突然又火起来了？这句歌叫什么？叫雪花飘飘，北风萧萧，你还记得吧？都在这唱，唱的还挺惟妙惟肖的。然后尤其你到那个网络上看，很搞笑啊，不管是黑人或者什么人，那都是雪花飘飘都在这唱，然后看谁唱的好。这一阵风潮又过去了，现在还有人唱吗？没有啊。其实我们人很多时候也是常常就是这样盲目盲从啊，搞搞笑啊，别人做什么我也跟着做什么，别人做什么我也跟着做什么，无所谓，无可厚非，过去就过去。但是呢，也有的时候我们也要知道，有的时候随从众人又是对的啊，又是对的。我们作为基督徒啊，并不是与众人永远的格格不入。因为别人做什么我就偏偏不做什么，因为顶着牛对着干不一定。有的时候随从众人会得到神的称许。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所谓的从善如流，对吧？从善如流。我们来看圣经。圣经罗马书12:17-18，这里也讲到恶，说不要以恶报恶，然后特别讲到说众人以为美的事 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啊，在一种和谐的环境啊，合一的光景底下啊，众人以为美的事，那我们就留心去做。这是圣经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所以千万不要说随众永远都是不好的啊，随伙永远都是不好的，不一定，要去看怎么分辨呢？后面我们会讲到啊。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所以这一个前提，大家注意哈啊，不是不计一切代价，不讲所有原则的与众人和睦，而是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圣经当中还是常常往往的给我们一个提醒和教导。大家来看这个圣经，很多时候随从众人也会带来一个严重的后果。刚才我们所读过的这段经文，出埃及记23:1-3，我们就不再重复了。你看诗篇第一篇第一节，我们大家都好熟悉的，这里怎么说呢？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大家看到吧，不要随便的去跟从，尤其是那些恶人啊、歹人啊、罪人、亵慢人啊，千万要当心，这样会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啊！因为恶人最后怎么样？他们仿佛糠皮一样，他们是站立不住的。当审判的时候是站立不住的。若是我们随从他们，那我们当审判的时候也要站立不住。好，那我们下面呢就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出埃及记23，我们先来看叫做真假的见证啊，因为这段经文出埃及记23:1-3说不可随众行恶，它上下文主要是讲到在什么呢？在争讼的时候，什么叫争讼？有官司，要需要做见证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啊，我们要做一个真实的见证，不可以随口随着众人啊，大家都这样讲，人云亦云，那么我们也就讲出一个假的见证来，这样的事情曲枉正直，在这里提醒我们是万万不可的。当然因着这样，我们可以做一个很恰当的一个引申，也就是说除了在做见证，除了在争讼的事情上，在凡事上我们都要注意，不要随从恶人去做恶事。那为什么人的这个见证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想一想也明白，在当时那个时代，科技不发达，对不对？没有录像、视频、摄像头啊，没有这些网络存储啊，也没有更多的好多的科技手段去找许多这个物证啊，查查 DNA， 查查什么脚印、手印，那时候全都没有这些的方式和手段。那么在听讼的时候，也就是在诉讼的时候，在判断的时候，很主要一点靠什么？靠人的嘴嘛，靠证人、见证人非常重要。所以你看《生命记》19:15，人无论犯什么罪、做什么恶，不可凭一个人的口做见证，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定案。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在听讼要非常非常的谨慎和小心啊，孤口无凭，如果只是一个人做见证，没有其他的证据的话，那么就不能够成立，就不能够定案，一定要两三个人做见证才能定。那这两三个人就要注意了，因为有时候常常做见证好像是两三个人在做见证， ABC 问 A 你看见了没有，看见了啊，你怎么看见，他说我当时在场，然后问 B 说那你为什么也做这个见证， B 说 A 告诉我的，然后再问 C 说你为什么也做这个见证，C 说 B 告诉我的。那请问大家，这个时候是一个人的见证还是三个人的见证？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对不对啊？因为都是从这个人那儿听来的。那这样的见证能不能够成立呢？不能够成立。如果 A 是怀着恶意做假见证，那 B 和 C 就变成什么？随伙装假，是不是啊？啊，随伙散布谣言啊，就变成随伙散布谣言。所以这里圣经就特别特别的提醒啊。那么好，那么今天如果我们去分析啊，为什么人会有随众行恶的原因， 因为我们要知道圣经给我们这样一个提醒和鉴戒，我们要避免发生这样的事情啊！我们不但不做恶事，而且要注意不要去随从众人去做恶事。那我们就要分析这个原因。有的时候我们随从众人做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啊，这里不一定是关乎见证的，可能有很多其他方面的不讨神喜悦的事情，有可能是出于善意，大家知道吧？有时候是出于善意，但是做的是错事。比如说我们看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啊，这例子记载在新约的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第二，新约加拉太书，首先我们知道是特别强调高举什么的，马丁路德非常喜欢的因信称义啊，咱们潘教授这个讲教会历史最熟悉啊，这个马丁路德非常喜欢因信称义。那么他讲到加拉太书因信称义的时候，就举个例子。他说这个吉法来到安提阿，安提阿是外邦人信徒非常多的地方，对吧？啊，那么这个吉法是彼得来到这个安提阿教会，这里有许多的外邦人啊。那么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的抵挡他，为什么呢？因为从雅各，就是从耶路撒冷使徒雅各那里啊派来的人没有到的时候，这个彼得就是吉法呀，彼得可是耶稣的大徒弟啊，啊，这大使徒啊，哎。雅各那里人还没有到的时候呢，基法这个彼得就跟外邦人一起吃饭。按照旧约的规定，犹太人可不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不可以。但是在新约当中，神已经破除这样规条，彼得他有没有进过外邦人的家？进过谁的家？哎，对了，使徒行传十章哥尼流的家，他自己就明明都知道天上降那个异象，还记得吧？那个大布降下来，神让他去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进了这个哥尼流的家，他都知道这些事情啊。因为当时哥尼流这样一个意大利的这个百夫长啊，啊，是罗马的军官，但是他敬畏真神啊，而且为犹太通国所称赞，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啊，好人，而且还是一个寻求神、敬畏神的这么一个人。神喜悦，就专门的要派彼得去把福音传给哥尼流。那当时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因为在该撒利亚那个地方，那整个就是犹太人那个罗马人的住房城啊，啊，对，犹太人他是不会去进这些的外邦人的家去吃饭，更何况还是一个侵略者，是不是？侵略者嘛，啊，百夫长。但神已经明明跟他说，说彼得，你神洁净的，你不可以说是不洁净的，他就去了。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啊，彼得已经也知道了雅各那里来的人没有来的时候呢，彼得也跟外邦人正常的吃饭，他都明白的。及至那些人一来到，彼得就是基法，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你看彼得大徒弟，对吧？大使徒他都这样做，那其他犹太人，好，那我们也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了。下面有句话，我们其他人先不看，重点来看这句话。这里用了一个甚至，有个人叫巴拿巴，怎么样啊？也随火装甲。保罗写加拉太书的时候在说甚至巴拿巴也随火装甲，我相信在保罗心中有点五味杂陈。巴拿巴是谁啊？巴拿巴是个好人，大家知道吧？圣经讲他是好人，他是个大好人。巴拿巴而且是与保罗有恩的。保罗大马色路上悔改以后去耶路撒冷见使徒，没人敢见他，谁敢去见保罗啊？是扫罗啊，他抓了我们就把我们投在监里，他是迫害我们的。巴拿巴是劝慰子 encourager 啊，是劝慰子。巴拿巴接待保罗啊，来引导他。所以一开始他们去传道的时候都是巴拿巴和扫罗，巴拿巴和保罗，大家看到吧，巴拿巴在前面，巴拿巴是引领着保罗，但后来变成保罗巴拿巴，保罗巴拿巴啊。巴拿巴和保罗后来也是因为在这个个性上面，为什么说巴拿巴是劝慰子呢？什么叫劝慰子 ？encourager， 他就很愿意去鼓励人，哎，很愿意去安慰人，他不愿意说人不喜欢听的，这是他的一个个性，这是他是这个劝慰子，就是他就是这样子。所以当时他对保罗好，他对马可也好，啊，马可在传道是咱们去这个布道旅程走半天，哎，马可跑了，所以在下次布道的时候，保罗说不能带这个马可。哎，那这个巴拿巴他就不是这样的个性。巴拿巴怎么说啊？ 不行啊，再给年轻人一次机会啊，我们还是要带着他。哎，两个人就产生分歧和纷争，因为这样子一个宣教队伍变成两个，是不是？当然我们说在教会的这个历史上面，这也不见得完全是一件坏事，但无论如何你就看到保罗和巴拿巴他们的个性都显现在这里。那么现在好了，这里就出现了一个，这是涉及到原则的问题了。那雅各那里来的人，耶路撒冷来的那些啊犹太人，就犹太的基督徒，他们没来的时候，你不是跟外邦人一起吃饭的？我们知道我们不是在守这些规条，在基督里面把犹太人外邦人中间的隔断的墙也已经拆掉了。可是为什么从雅各那里来的人一来了，他们说怕这些奉割礼的人就开始去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我相信在这里巴拿巴至少有一部分他是出于好意，大家同意吗？至少是有一部分出于好意。当然巴拿巴有没有问题，我相信也有问题啊。他作为这样的教师啊，有人说巴拿巴应该算是使徒啊，我也同意啊，巴拿巴应该也算是基本上算是一个使徒的。哎，那么巴拿巴这样的一位使徒，你是应该明白道理的。可是这个时候那他为什么装甲呢？好人嘛，出于善意嘛，既然彼得也就是这样做了，我就跟着大家一起做，不要产生不和谐，他是这样一种的想法，这是他的个性。可是保罗不是这样子，大家看第十四节，保罗说：“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刚才我们已经讲过，有的时候随众无所谓，是吧？大家就是这样做，我们也跟着做，开心就好。是吧，这个好像是也是网络语言吧，是不是？开心就好。但有的时候不能够开心就好啊，不能够好像大家你好我好都好就好，不好。为什么不好呢？因为保罗说与福音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又把外邦人要带回到这样一个律法的规条，凭律法来得救的里面，这是大错特错啊，违背了我们所传的因信称义的道理。所以保罗就非常的勇敢，指出来不可以随伙，虽然是出于一种的善意啊，我相信巴拿巴一定是有一种善意，但是毕竟还是做了一件错事啊，毕竟做了一件错事。这是一种啊，有的时候我们随众可能是出于一些的善意。第二点，随众行恶的原因还有什么呢？有的时候是出于无知啊，是出于无知。我们来看一下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这个故事，我们大家都特别的熟悉，每年到受难日的时候我们都要去讲。我们再仔细来看一下路加福音23章18到23节，在这里众人却一起喊着说除掉这个人，释放巴拉巴，不是那个巴拿巴了啊，这是有一个罪犯叫做巴拉巴啊，释放巴拉巴给我们。因为呢在那个逾越节的时候，罗马巡抚有一个规定，什么规定呢啊，为了能够有一定程度上的安抚这些犹太人，所以过节的时候放一个死刑犯啊，你们挑，你们说放谁就放谁啊，显示这样一种的仁慈统治者的这样一个手段啊。那这个巴拉巴呢，作乱杀人，下在监里，本来是应该杀人偿命的。比拉多呢，巡抚比拉多啊，这个罗马巡抚比拉多，这个时候他想放一个人，他想放谁啊？他想放耶稣，因为他明明的知道耶稣是没有罪，他说这人身上没有罪啊，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他想放耶稣，他还劝告这些的犹太人，我就放耶稣给你们吧。第21节，无奈他们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有什么该死的罪来，所以我要责打他，把他释放了。比拉多再说，大家下面看，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求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他们的声音就得了胜。这是圣经里面记载当中很令人悲哀的一个地方。这个悲哀有几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就在不到一个礼拜之前，在 Palm Sunday 所谓的棕榈主日，耶稣骑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 当时有许多的人，因为都到耶路撒冷来过逾越节嘛，众人是夹道欢迎啊，从耶路撒冷城外一直到耶路撒冷城里，哦，这一路啊，然后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把耶稣捧到天上去了，是吧？何塞纳就是求救的意思啊，啊，就救世主来了，弥赛亚来了，要来救我们了。这些人何成的轰动，都来欢迎耶稣，还不到一个礼拜，这些人他们的声音就变成什么？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在那看着，大家都在那喊钉十字架。圣经没有记载有一个人说不要钉他十字架，不要钉他十字架，这人是无辜的。没有记载有任何一个人说，除了比拉多说了，说这人是无辜的，其他没有任何一个人说，全都跟着喊。我相信这中间有很多的人完全是出于一种无知从众，当时他们喊何塞纳的时候，他们也不明白自己真正在喊什么。他们真正知道认识耶稣是谁吗？他们不知道，知道耶稣是世人的救主，不知道。他们就开始跟人喊，哦，这个弥赛亚，哦，这是弥赛亚，我就跟着喊。所以五天以后，这些人他们根基不深，无知，现在大家又说杀他，哦，原来这个人是坏蛋，坏蛋，那我们就都要杀他，又跟着去喊，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刚读圣经的时候，对这个总是有点不理解，怎么这些人有这么大的戏剧性的变化？原来合成惊动去欢迎耶稣，现在所有人又一起在这说要钉死他，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敢勇敢的主持正义说句话，都没有，而且都在那去骂耶稣。其实如果我们看到圣经当中，看到出埃及记23章，早就有没有提醒了，不可随众行恶，不可随火做假的见证，早就已经讲到了。其实哪怕到今天，这样的事情也是比比皆是。你有注意到吗？今天把一个人捧到天上，明天就可能把他摔到地狱里面去。啊，我们用一些这个网络的这个语言啊，我们也要结合时事，结合当今的这个情况。今天的网络语言有一句话叫"粉转黑"，大家听过吗？啊。年轻人都知道啊，年轻人都知道，长辈们可能不知道哈、啊。我也不是谁的粉，也不是谁的黑，但是有时候也可以看到啊，而琢磨出来，粉转黑什么呢？就原来是某个人的 fans， 是他的粉丝啊，叫 fans。然后因为什么事情，或者因为某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大家就纷纷从粉他变成叫黑他，什么黑他就 hate 嘛，就恨他呀啊。所以 fans 就是粉丝啊，这个黑呢？就是 hate 啊，就是这个，就从英文来的，叫粉转黑，会这样吗？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在网络常常以一句话不小心，哇，就遭遇一波叫所谓的网络暴力，还有什么人肉搜索这些词儿啊，等等，然后大家就开始今天去捧，明天就踩，甚至形成一阵网络狂欢。在中国的十年浩劫文革当中，这样事情比比皆是，对不对？今天这个人可能是英雄啊，可能上人民日报头版的，可能大家都要学习他的话语的。那明天这个人就变成什么？叛徒、公贼、叛奸，把打翻在地，踏上1000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这不是都是我们所看到的吗？亲身的经历，人就是这样子。那些红卫兵小将有几个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呀？真的想想非常非常的悲哀啊，完全是被煽动起来的，甚至一些红卫兵小将还觉得自己是在做革命正义的事情啊，在维护领袖啊，在打败这些什么这个反动派这些内奸，实际上是极其的容易被煽动。无知的人群，我们刚才已经讲过，就像羊一样，非常的无知，极其容易被煽动啊。那无知的年轻人呢，很不幸就更容易被煽动啊。所以我们真的是希望在美国不要再重演这个文革。前几年我们真的看到这种文革的这样一个这个苗头，觉得好可怕，好多年轻人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不知道自己应该信什么，在网络上面，在 social media 社交的媒体上面，从2020年以来之前已经就有这样的苗头，现在当然有一些年轻人开始有一些的反思，一阵的狂热，以为自己是在维护正义，所谓的 social justice 社会的公义， 以为自己是在替天行道。而更多的时候，实际上很多人是面临这样一种叫同侪的压力 peer pressure。 你想想当时在审判耶稣的时候，大家都围在那里，祭司长、长老、文士，他们在你带头的喊，盯他十字架。他一看，哦，他们带头在喊，我们也都跟着喊。等到 80% 跟着喊的时候，那 20% 会不会跟着喊？很大的可能都跟着喊。等到 99% 的人都跟着喊的时候，那 1% 的人已经没有什么能力不跟着喊了。中国十年浩劫的悲剧就这么出来了。人云亦云，人作亦作。我当年读书的那个高中，我们的老师多年以后告诉我们，当时在我们的学校曾经出现了多么可怕的事情。你知道那句话叫什么？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这俩字我就不说了，在讲台上面是骂人的话，据说就是从我们那个学校出来的。我们老师亲口告诉我们，当时我们传达室有一个老大爷，文革起来以后，那个老大爷非常的慈祥，大家对这个老大爷非常好，同学、老师，所有人都对传达室这位老大爷非常的尊重。等一闹文革以后，抓这些什么特务、间谍、汉奸，然后就说这个传达室老大爷看他慈眉善目的一定有问题啊，他可能是国民党特务啊。你知道这个人的口是非常可怕的，每个人都来一句，他是特务，特务，他真是特务。这些红卫兵的小将把这位老大爷，不单是打老师啊，有当时老师被打死的，我们有个校长被打死啊，把这个老大爷带到操场上，用滚开的开水一遍一遍的浇他的皮肤，直到皮开肉绽，把他活活烫死。就是这些年轻人能做的。我们的老师多年以后告诉我们这些年轻人，让我们要吸取这样的一个教训，不要去随众行恶。圣经老早的就提醒我们这一点。而且你知道吗，其实我们中国人的在古老智慧当中还有这么一句话，也是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这小将就觉得他们做的是革命的，是正义的，是最对的。中国人有些老话，有的人可能听过，有的人可能没有听过。这句话是这样说的，说一个奸臣杀人有可能杀到手软的时候。奸臣本来是害人的，对不对？像秦桧会寻会呢，但他杀人有杀到手软的时候，有杀到良心发现的时候，有杀到做不下去的时候。一个忠臣杀人是越杀越有劲，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他在替天行道，因为他在替天行道。今天很多时候，很多人随众行恶，真的是出于自己的无知，被蒙蔽，被欺骗。耶稣就是这样被这些人送上十字架，所以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声。最后一个悲哀就是民主把耶稣送上十字架的，对吗？是民主，而且可以说这个民主是非常的一致。反正至少我看圣经没有记载一个人，除了比拉多之外，比拉多说了一两句公平话，所有人都说他是有罪的，100%的。这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说，不错，民主是个好东西。这句话是上人民日报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到国内去啊，24个字啊，我就很注意观察，划在这个墙上啊，什么公共汽车上，各处都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民主两个字啊，有民主两个字。但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啊？即使我们来到西方，我们觉得西方是民主自由，这个社会就好吗？人很可能用民主去抵挡神。人很可能用自由去亵渎神。不要把民主和自由当成偶像啊，这里有太多太多的很悲哀的教训。随众，当众人都这样做，众人都这样说的时候，不一定是对的，这是出于无知。那么还有，也有很多的时候是出于恶意啊，是出于恶意。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 这段的记载，这是马太福音关于耶稣钉十字架被判钉十字架的记载。刚才我们看的路加福音，马太福音27章18到26节，这里讲说巡抚就是比拉多啊，比拉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这些他们指的是谁？是指的所有那些大众吗？绝不是，那些大众他们才没有资格去抓耶稣呢。后面讲了是指的是谁啊？祭司长、长老，是指的这些的人。在第20节已经讲了，是他们挑唆众人，大家看到了吧？挑唆那位就所谓叫做不明真相的群众，很多人真的是有这种不明真相群众被他们挑唆。但是比拉多呢，我们现在重点看一下这个比拉多啊。比拉多第一个他是审判者，对吧？他坐在那个位置上，他要去审判，他要去定案的。而且他的太太，他的夫人已经打发来跟他说了，说这异人的事儿你一点不可管，因为我今天在梦中为他受了许多的苦。大家看到吗？在这件事情上面，我相信一定有神的介入，神已经通过他的太太，神会通过一个不信主的一个外邦人的妇女说话，当然有可能，神可以能通过任何人讲话，是不是啊？这太多了啊，甚至巴兰的驴子都可以来讲话。神通过比拉多夫人来苦口婆心的劝他，求他说你千万不要去管这件事，这是一个义人啊。所以这个巡抚呢，就是说到第21节，这两个人巴拉巴和耶稣释放哪一个？这些人就说我们要巴拉巴。巴拉巴本来是个行恶作乱的呀，应该把他处死啊，把这个耶稣这样一个义人放掉。那么比拉多怎么说呢？22节说，那这样称为基督的耶稣，我怎样办他呢？他们说把他钉十字架。巡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极力说把他钉十字架。大家来看第24节，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手，说流着义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当吧。这里面祭司长和长老不用说了，他们嫉妒耶稣，他们挑唆众人行恶，他们是明明的这样去做，是出于恶意去做。怎么去看比拉多？有没有人会觉得这个比拉多还挺正直的？至少他说过耶稣是没有罪，他也挺冤枉的，迫于众人的压力，然后他自己呢也显明了自己的无辜。有人在替比拉多打抱不平？对不起，我不会的，弟兄姊妹。其实你仔细想，如果别人不知道，比拉多知不知道耶稣是义人？因为那个时候作为巡抚，作为官员，他是要定案，就像中国的那个县太爷、青天大老爷，你是要坐堂的，要明镜高悬的，所以要听这边，听这边，然后你要明明的定案。他自己都知道，他太太也已经提醒他了。他自己都讲说，我这个人查不出什么罪来，他明明知道。但是呢，当众人给他这样压力的时候啊，如果你再不把他钉死，甚至威胁他，大家有看到圣经有讲啊啊，你就不是凯撒的忠臣啊，甚至我们要去告凯撒啊，把你的乌纱帽给你能拿掉，甚至要叛乱。这时候比拉多趋于众人这样的压力，他就开始随众行恶了。别人随众行恶，可能他们只是喊一喊，比拉多在随众行恶的时候，他看似无辜无罪，好，那我洗手，这个事跟我没有关系。可是你是做什么的？你是那个审判官啊。我们中国的包青天包公，如果遇到这样事情，包公会怎么做？包公会随从这些人吗？绝对不会随从这些恶人，对不对？那才是真正的明镜高悬。所以比拉多这个人实际上是非常的阴险、狡诈，表面上洗手，跟我没有关系，好像都洗得干干净净。实际上，这个人掌握生杀抓权，他却屈枉正直，杀害无辜，在他的手上流着耶稣的血。千万不要替比拉多打抱不平，不管他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啊，为了维护自己的乌纱帽。或者做什么，但是他却杀害了那一位的义者。好，我们再来看，看这样一种随众行恶的惨痛教训，给大家看圣经当中另外的一个故事。 这故事也是蛮有名的，记载在也是出埃及记啊。刚才我们读了出埃及记的多少33章是吧、啊？今天我们跟出埃及记干上了，23章，33章，我们来看32章。这里讲到什么呢？摩西上西乃山与神见面，不是见面看神一个背影啊，那神要把十诫颁给他。那摩西久久不下山，那这里就记载了。大家来看啊，32章第1节开始。大家就聚集到亚伦那里。亚伦是谁？摩西的哥哥，是什么？大祭司，是不是啊？带领着帮助摩西的啊，聚在亚伦那里，对他说，起来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啊。这个摩西我们上山就下不来了，我们不知道他出什么事，我们不跟摩西了。亚伦怎么样呢？大家看啊，亚伦对他们说，你们去摘下你们妻子儿女耳上的金环拿来给我。百姓就把这些金子都拿来给了亚伦，亚伦从他们手里接过来，铸了一只牛犊，用器具做成，然后就说，以色列啊，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众人就开始拜这个金牛犊。然后神在山上就已经跟摩西说，说现在底下已经叛乱了，是不是、啊、这些人已经不拜我了，去拜金牛犊了。摩西就下山来，那我们直接跳到21节。摩西从山上下来大怒啊，就问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现在看看亚伦怎么说的，大家注意看亚伦这段话。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好，摩西知道，亚伦你知不知道？他也知道，这些人让他去给他们另外造一个神来。亚伦知不知道这是神不喜悦的？他当然知道。所以你看他现在开始怎么开脱啊，你注意看。啊，他们就跟我说，这些百姓啊，他们就这些众人啊，就给我压力了，要求我，你为我们做神像，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记的摩西，我们不知道他遭了什么事儿。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就出来了。你看这个亚伦多有意思啊，他们把这金子给了我，他们逼着我啊，我没有办法啊，然后我把这牛犊自己出来的。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括号里面亚伦纵容他们，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祭司。亚伦你是祭司啊，你是带领者呀、啊、摩西上山去你要负这些百姓的责任啊，是你带领这些羊，不能让这些羊带领你啊。就随着众人来行这样的恶，现在这个亚伦又开始往外去推脱，说不是我的事儿啊，是他们逼着我。再来看看这个惨痛的教训。这时候摩西26节就站在营门当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到我这里来，立位的子孙就过来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与同伴，并邻舍，立位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当我们看到这一幕，好像这时候变成是兄弟，哎呀，自相残杀了，杀自己的兄弟啊，杀自己的百姓啊，死了3000人啊。我记得那是刚信主不久，在我们教会当中一次主日学，是我们教会的这个执事会主席啊，他带这个主日学就讲这一段的经文。他说，你想想当时摩西站在营前，自己也挎着刀，来了这些立位，带着立位人做圣殿服饰，做会幕服饰的，说你每人现在都挎着刀，看到那些白金牛犊的就杀就杀。他说，你想想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似乎很残忍，似乎很血腥。但是你来看下面一句话，29节，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除恶务尽。有的时候真的是到了这样一个悲剧的情况，是不得不发生的。我相信摩西心中也很心痛，我相信那些立位的子孙他们也很心痛，但是不得不做这件事情，也因着他们能够勇敢地站出来来洁净神的家，神的怒气能够止住。亚伦犯了这样的大罪啊， 我们来看下面一点，叫做真假的公义。当前面讲到不可随火不散谣言，不可随众人联手妄作见证，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屈枉正直。然后第三节很特别，说了一句话，说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什么人？穷人。最近我们在其他小组团契，在知青团契里面，我们也都讨论过，谈到这样一个问题。这里很特别，如果要是这里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富人，我们觉得这挺合逻辑的，对不对啊？一般我们都说人为富不仁啊，有钱人常常怎么样贿赂啊，然后呢就让这个判断对自己有利，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去偏袒有钱人，这个好像挺顺是吧，很符合所谓的社会公义 social justice。 但圣经还不止这里啊，利未记你去看也是同样，好几次提到不可偏护穷人。这个神是怎么会这么说啊？穷人不是很可怜吗？穷人不是受欺负吗？穷人不是应该为他们伸冤吗？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注意，看圣经千万不能断章取义，一定要以经解经。从整本圣经我们看，神有没有爱惜、关心、怜悯穷人？我们来看，我们说今天跟出埃及记干上了，出埃及前面一章，我们这不是从23章的第一节开始看吗？我们看22章的，已经很靠后，不是最后，很靠后的这一段，也就是跟23章1到3节非常接近的这么一段。神说，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你若借钱给他，不可如放债的向他取利，你急或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必在日落以前归还他，因他只有这一件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若是没有，他拿什么睡觉呢？他哀求我，我就应允，因为我是有恩惠的。我请问大家，神关爱不关爱穷人？这样的经文非常的多，对不对啊？讲那些富足人为富不仁的啊，常常去斥责那些人，所以我们不能断章取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又要很诚实说，又要注意，注意什么呢？有的时候有人在出于所谓的政治正确啊，或者还有另外一个词叫所谓的道德绑架，是不是？大家都说这个穷人是可怜的，这个穷人是被欺负的，你也说，我也说 ，A B C D E 都这么说，然后又一看，哇，这是一个穷人，穷人怎么样呢？穷人啊，那么他就是可怜的。穷人呢越穷越光荣，穷人越穷就越革命，是不是？那么这些有钱人呢，这些有钱人呢，他们就是资本家啊，就是反动派，就是地主，地富反坏右。文哥不是就是这样子吗？就是按照是穷还是不穷来给贴标签啊。如果你出身不好，你家境以前是比较富裕的，那你就是在你的血管里面，在你的 DNA 里面就有这个罪。在前几年美国社会当中啊，尤其是刚才我讲到那个年轻人深受影响、深受其害的，就是这样一种所谓的身份政治嘛。啊，如果你是某一种的肤色，你就是天然的正确，对吧？你就天然因为你是受害者，所以你就要戴这个光环、戴这个荣耀，就不能碰。有某另外一些肤色的人，你就是怎么样呢？你就是 privileged 的，你就是有特权的，你就是欺压别人的。所以这些人你就必须要去赎罪，你就要去还债，你就要被另类的对待。这另类对待不是好的对待，而是不好的对待。甚至连我们的亚洲人，对不起，我这里要多说一句了，我们亚洲人，华人本来招谁惹谁了？我们都是辛辛苦苦的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努力追求上进，但是因为所以你们收入高啊。所以你们有钱人，那就把你们亚洲人也归到白人那一类，也归到欺压人那一类里面去。虽然我们本身自己其实是少数人种，是 minority， 不行，你这个不能够算是 minority。minority 所有的这些因着被欺压给这些好处，你们都不能够有。所以华人真是很可怜，两头受气。公平公义吗？完全的不公平不公义。我这不是因为我是亚洲人说，我是因为本着圣经的教训这样来说。今天很多时候 这个社会的正义是一种虚假的正义。而所谓的穷人，大家要注意到圣经最重要的一个讲法，就是不管穷人不管富人，所有的人每个人都是罪人，一定要记住这句话。穷人并不会因为他穷他的罪就没有了，富人当然也不会因为他有钱他的罪就没有了，大家都是罪人，不会因为你的财富多或者少就变你，让你变得更加的正义无辜和善良。还有一点，也不会因为所有人都说你无辜，你就真的是无辜。最终的审判乃是在神那里。人云亦云，人无作分别，人很多时候同情弱者，但是人都忘记弱者也是罪人。这就是圣经教导。所以当读圣经的时候，我常常是发出一段感慨、敬畏、赞叹。圣经主的话语总是讲的最准确的、最完全的、最平衡的、最客观的。下面，那我们当如何去行？不要随众行恶。这个答案在我们刚才所读的诗篇第一篇里面已经讲得好清楚。前面我们说了，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好多人都会背，好多弟兄姊妹都会背诗篇第一篇，美得不得了。这里告诉我们，不是人多人少，不是人怎么看，不是世界的思潮、流行的讲法要怎么去影响我们，而是主的话怎么去带领我们。一个人如果真的是把主的话摆在心里面，主的话是最好的标杆、最好的尺子，来衡量一切，来判断一切，让我们能够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第二点，人常常容易去跟从大波轰的啊，许多人都这么做，我们也跟着这么做。你是跟从许许多多的人，还是跟从那个真正最好的？约翰福音第十章这一段，大家也都明白，都清楚。主耶稣自己说，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照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即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今天我们很容易听太多世界的声音，世俗的影响，许许多多人都这么说，不见得是对的。主怎么引导我们，那才是最重要的。不要去听生人，不要去认那些世界的声音，让我们能够快快的逃跑。耶稣说，我就是羊的门，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那把1000个人、10000个人、100个人跟我说什么，只要与我主的声音不合，我都不愿意去听，我就要听我主的声音。诗篇15篇，大卫的诗。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弟兄姊妹，让我告诉你，今天这个世界上，行这样事的人是越来越少的。是越来越少的。今天这个世界上是越来越罪恶盈满的。今天这个世界上是越来越不圣洁的。 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是越来越多，大家说法不责众，大家都这么做，我也跟着去做，反正没有关系，没人管我们。原来我们曾经讲过一个例子，这个好像最早是冯秉成牧师讲到的，啊，他说我们到这个超市去买完东西，要把这个手推车要送回去，啊。因为我自己是做传道人啊，他提到他说有一次有一个会友看到有传道人啊，手推车那个买完东西装完了自己的汽车，手推车搁在一边不送回去，啊、那个慕道友气的以后再也不去教会了啊，这对我也是很大提醒。我以前我本来也就注意这些，我就更要注意。但有的时候有一次啊，就唯一有一次，我那个车停得很远很远，天非常非常热，我那手推车贴在，然后我周围看的又没有他那个还车的那个棚子。然后周围一大堆的车子，你知道吧？就是一大堆的手推车，大家都是在这里装完了自己的东西以后，就把手推车搁在这里。当时有一个念头，真的从我心中一划而过。算了，这么大热的天，也不怪我，因为这个超市他们没有摆更多的还车棚子，我也就丢在这边吧。但是我立刻就想到，不管多少人把他的车就丢在这边，把这个手推车丢在这边，我也不能丢。老老实实的冒着大太阳给送回去了，就在这些很多很多很小的事情上面，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社会都这样做，我们就这样做。我以前带一对年轻的夫妻在校园团契，就校园团契的那个年轻的弟兄，他说他以前读书的时候家境不好，读大学的时候呢，他们就有向学校，那时候就开始有申请这种学生贷款，大学生的学生贷款。后来还是他的太太，他自己不好意思，他不都信主了吗？他太太跟我说，他说我的丈夫啊，我这个先生，他借这个贷款，他就没有打算还过，啊，就没有打算还。就大家知道，这种诚信缺失是中国社会很普遍的问题。后来我就跟这个弟兄，我有一次就跟他当面谈到这个问题了。他说因为大家都这样，他说我们同学好多，反正我们怎么样，我们穷没有钱。啊，那我说，那你现在已经毕业了，你找到工作，来到美国，在美国工作，你会没有这个钱？他不讲话了，他不讲话了。我们既然已经是信主的人了，今天世界人都这样做，我们也不能这样去做呀。最后来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是关乎信仰的。这个人叫做巴尔塔萨·胡布迈尔，啊。在教会历史上他并不是很有名，我不知道潘教授你们这个讲到可能没有讲，他教基督教教会历史上很多人都不知道，但实际上他却是整个 Anabaptist 重洗派的先驱之一，并不是唯一的，有在他更早的 Anabaptist 重洗派的。他的信仰在当时非常的不受欢迎，而且面对极大的逼迫。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信仰是这样子，他否认婴儿洗礼，不能给婴儿施洗，他认为一定要是叫 believer baptism， 就是一定要信而受洗的啊，先信然后才能够受洗。他强调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在当时的神学流行的观点是预定论啊，神预定谁进天堂，谁下地狱，人没有自由意志，没得选择。他相信人是有自由意志的，因为他看到圣经当中讲到人是有自由意志，因此他也呼唤当时的人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就是像刀剑杀戮，你信了你就归信，不信就砍。为什么呢？这些人不被预定进天堂的，是神所恨恶的。他说我们不能够这样，我们要用更多的爱心耐心去呼唤人，去恳求人来悔改接受洗礼。跟后书五章不是这样讲吗？我们做基督的使者是怎么样？求世人与神和好啊！我们替基督求世人与神和好。他说我们的传福音不能够再那样去传。那么整个当时巴尔塔萨、胡布迈尔所有他的这些的教导，在今天来说当然没有问题了。今天我跟我们的浸信会非常的相似，现在许许多多的教会大家都认同都在教导，在当时他被定为是异类、异端。就被当时另外一位很有名的改教家叫慈运里，有一次他到了这个慈运里的地盘上，就被慈运里抓捕，然后他说我要跟慈运里辩论，表面上好像是很公平的啊，在一个法庭上面，慈运里来跟他辩论，但是慈运里很不幸，虽然是一位非常伟大的 伟大的改教家啊 Zwingli， 但是慈云里在跟胡布迈尔辩论的时候，因为他理屈词穷，他就做假见证。胡布迈尔就指出来说，慈云里啊，当年我们反对天主教的时候，你明明是反对婴儿受洗的。慈云里说什么呢？他说你们误解我了，我不是这个意思。那胡布迈尔就据理力争说，如果要是你不承认你当年讲的话，那么今天你要向天主教去道歉。虽然实际上胡布迈尔赢了这个辩论，但是因为那些在那里审判的人都是慈云里的人，所以他们就还是偏向慈云里，判定说胡布迈尔他是异端，把他严刑拷打。在众人所有人都说他是异端，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之下，胡布迈尔他就很违心的，他就随众随火，他也装一次假，他说我讲的是异端。但是很快他受到良心的谴责，就像当年的王明道一样，对不对？在中国的这个变天以后啊，大家都要一起去控诉帝国主义啊，控诉西方宣教士。王明道也曾经围着昧着良心也跟着一起去控诉，但是他很快受到良心的谴责，王明道并没有真正的上台，所以他就又被抓回监狱。这位胡布迈尔经历非常类似，当他否认自己的信仰以后，很快的他又把自己的那个否认收回，他说不行，我要坚持真理。但是他讲了一句话，他 I'm a heir, I'm a man, but a heretic I cannot be, because I ask constantly for the instruction of the word of God。时间的关系，我就直接看中文这一段，把它翻译成中文。他说我承认我可能会犯错，我是一个人，但是他说我不能成为异端，因为我不断的寻求上帝之言的指引。他在刑架上遭受酷刑，并因异端罪受审并被判罪，这是后来他得了自由以后又在另外一个城市又被抓，最后被判罪。1528年3月10号他被带到公共广场被火刑处死。他的妻子非常的好，非常勇敢的一个姐妹，他的妻子劝诫他要坚定不移啊，他的妻子没有鼓励他说你随着这些人也去装甲，没有。所以今天在维也纳的啊卡尔吕布格广场上还有一座他的纪念碑。那么在胡布迈尔被处决三天以后，他的妻子脖子上系着一块大石头也被投在了多瑙河里，也为主殉道。在当年，如果我们说我们反对婴儿洗礼，如果说我们反对那种绝对的异定论，可能就会面临这样的结果，不止胡布迈尔一个人，有许许多多的人就这样一个一个殉道啊。当时他们不是说啊，你讲这个道理，那你自己另外建立一个教会，你就去讲你这些道理嘛，就是好了嘛，对不对？大家都互不干涉，不是这样子啊，就直接肉体的消灭啊。但是他勇敢的没有随从众人，而是坚持圣经的真理，所以才有我们今天的信仰。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不可随众行恶，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做见证取妄争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啊，求主怜悯世人，让我们从圣经的教训，从古圣先贤的身上，也在今天这样一个充满罪恶的时代当中，能够效法主，听主的声音，跟随圣经的指引。你的话是我们唯一的真理，唯一的标准，唯一的权威，让我们谨守遵行，不怕得罪人，只怕得罪神。感谢赞美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